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是西方。很多小朋友因为家庭的影响，从小就走进了大法修炼，显示出不同于同龄孩子的各种神奇之举。今天就来和您分享两个小弟子的故事。首先请听三岁幼童打印真相资料成习惯。大法小弟子琪琪今年三岁，额顶留一撮头发，扎起一个小辫儿，圆圆的眼睛，长睫毛，就像年画里抱鲤鱼的娃娃一样，是个十分可爱的小男孩。上个月他刚过完生日，在生日的宴会上，当服务员端着长寿面上桌的时候，说送给小寿星，琪琪双手合十向他表达谢意。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使用佛家的礼节来表达感谢呢？这是因为他成长在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家庭。琪琪的妈妈、大姨、二姨和姥爷都是法轮功的修炼者，琪琪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听大法师父讲法和大法的音乐。出生后，大人们发现琪琪胸口的右上方有一个忍耐的忍字，颜色比皮肤的颜色要浅，搓澡都搓不掉，好像是先天的胎记。出生三个月的琪琪听到大法音乐和讲法录音的时候，两眼会不自觉地流眼泪，三翻六坐的时候，他能用手指一页页地翻书，看大法书籍的时候神情专注，就像他真能读懂似的。由于家里人有时会打印一些真相资料备用，琪琪经常看着二姨操作电脑，竟然无师自通学会了打印。那个时候他可是才刚刚满一周岁。当家里大人看到他站在椅子上用手去拨弄鼠标的时候，都以为他是在玩儿，没想到他竟然凭着记忆就打开了桌面上的文件夹，找到了打印键，然后有模有样的点击。大家感到神奇的同时，也引来了思考，琪琪也许是下世的时候发了愿，或者是上辈子有过打印的经历，不然一周岁的孩子怎么能和打印机结下这么奇妙的缘分呢？现在琪琪已经能够独立熟练地使用打印机了，像确认键、取消、奇数页、偶数页、当前页、解压到当前文件夹等等英文字母，他全都认识，并且是熟练操作。打印机缺纸的时候，他还会往里面续纸，并且还会把纸戳齐，看到大姨打印的时候如果没有把纸弄好，他还会提醒他。琪琪刚开始学会打印的时候感觉很新鲜，经常边打印边问身边的大人说，好玩吧，好玩吧。有一次他又这么说的时候，二姨便很郑重地告诉他，这是做正事，不是好玩的，是救人的。从那之后，琪琪再不说好玩了，打印的时候改说这是正事，不是好玩的。琪琪家里有两台打印机，他给黑白打印机取名为小花，给彩色打印机取名为小莲。有一次，这个小莲的打印机因为故障，一分钟才出一页纸。妈妈就带着琪琪跟这个打印机沟通，说：“小莲，你好好打印，童话大法，将来有个好的去处。我们不懂技术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自行调整吧。”说完这些之后，妈妈和琪琪重启打印机，打印机开机之后，一切正常了。琪琪见证了沟通的神奇，知道打印机也是有生命的了，便开始经常地和打印机说话。 有一次，小莲打印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噪声，琪琪就摸着打印机认真地对他说，小莲好好打印。不一会儿，打印机的噪声就不见了。对于年幼的琪琪来说，打印是他生活的主要部分，吃饭、睡觉和打印相比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每次到二姨的办公室，见到二姨就问，打印了吗？咱们打印吗？当听到二姨说打印吧，他就高兴地坐在桌前开始打印。只要屋里有打印机的机器，他就会奔过去去启动这个打印机。由于琪琪年龄小，个子不够高，他经常是把椅子推到电脑桌前，然后站在椅子上去点击电脑的桌面。打印机工作之后，他会聚精会神地全程观看，以确保打印后的纸张准确无误地出示。如果有时纸张起静电，会带出双页，他就会告诉身旁的大人帮助来纠正。像《明慧周刊》、《周报》和各类的小册子，多的时候他一天能打出几十份到上百份，可供老爷一个人的发放量。一包500张的 A4 纸到了琪琪的手里，两三天就打完了。琪琪不但掌握了打印技巧，还会给小册子排页，用热熔机器给装神韵的光盘盒子封口。琪琪几乎每天都在催问大人是不是要到周六了，就像其他小孩子期待周末能出去玩一样，琪琪也很希望周六能够早点到来。因为周六一到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打印《明慧周刊》和周报了。大年三十的那一天，大人们都沉浸在过节的气氛里，各自忙碌着。琪琪他却还在惦记着打印资料的事儿。那天上午，哥哥带他到二姨家去玩，一进屋，琪琪就问二姨，打印了吗？本来二姨在忙过年的事儿，孩子这么一提醒，才想起来之前孩子的姥爷要真相资料的事情。于是二姨就打开电脑，让琪琪去打印了。打了一上午，把资料带回给姥爷了。做真相资料，那是琪琪最喜欢做的事儿。一旦打印，无论大人领他去再好玩的地方，或劝他休息一下呀，他都会说不。有时大人们看他打印的太频繁了，就哄劝他说，打印机也需要休息呀，你看他太累了吧，都发热了呢。哎，琪琪这才作罢。有一次，琪琪和妈妈走在路上，看到过往的行人，他问妈妈，是不是所有看到的人都是大法弟子？妈妈告诉他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修炼，有的人是常人。琪琪认识到这点之后，就学会了随机应变。妈妈领他去买彩色打印机的那一天，另一个同修恰好去修机器。同修故意逗琪琪，问他买打印机干什么呀？琪琪不认识眼前的这位叔叔，就回答说，我不告诉你。琪琪的爷爷是一名老大法学员，他天天在家里朗诵红吟。琪琪耳濡目染，自己学自己记，现在已经能背出20多首红音中的诗词了，还认了不少的字。每当家中手机闹铃响的时候，琪琪就开始挨个提醒大人们发正念。看动画片他看得再入迷，大人们一喊学法，他都会关掉电视，立刻做好听法。琪琪的妈妈有一个阶段凌晨3点多起不来，经常错过早上的集体练功时间，琪琪就变成了妈妈的人工闹铃。凌晨的时候总是在那个时间醒来，把妈妈吵醒。妈妈当时并没有悟到，有一次妈妈把这个事情跟二姨去说，二姨就提醒她，是不是孩子提醒你练功啊？琪琪的妈妈决定起床练功。那果然，琪琪看见妈妈练功，就再也不闹了，安静地睡着了。琪琪的小舅得了痛风病，很难受，琪琪就告诉他，让他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现在琪琪还能讲真相了。有一天，琪琪和同龄的小朋友们玩，琪琪就告诉他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会得福报。 琪琪的爸爸没有修炼法轮功，一些脏话有的时候会破口而出，琪琪就在饭桌上教育他爸爸，说修炼人不骂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但是琪琪也有急躁不听话的时候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妈妈就会劝他，你胸口之所以有个忍字，是不是师父提醒你修忍呢？时间一长，琪琪懂得了，忍是修炼人衡量自身的标准。问他，别人打你一下怎么办呢？他就笑着回答，就嘿嘿乐呗。有时不小心磕倒了，他也能做到不哭不闹，自己安慰自己说，没事儿，消业呢。去年腊月，琪琪大姨家的孩子晶晶姐回家探亲要走了，大姨想给她带本大法书回去看，结果送晶晶走到楼道里才想起来没有拿，又懒得回去取，就跟孩子说，等下次放年假回来的时候再看吧。可是正说话间，琪琪不见了，原来她回到屋中钻过凳子，在办公桌的桌洞里把书给找出来了。再看见他时，琪琪已经捧着大法书递到了晶晶姐的面前。大人们感到吃惊的同时，心里也是非常的惭愧，感叹有的时候自己做事的状态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孩子。
小孙女儿豆豆的故事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有一个小孙女儿，小名叫豆豆，今年8岁了。我讲一讲她的修炼故事。小孙女儿帮我寻找有缘人。豆豆跟大法很有缘，7、8个月大的时候，她看到师父的法相就笑，看上去那真是发自内心的笑。我给他读大法书的时候，他总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，不哭也不闹，小手还不时地在我嘴下边抓着什么。豆豆1周岁的时候，我就带着他去讲真相了。我告诉他，看见有缘的人你就笑，然后奶奶给他讲真相。他很懂事，也很招人喜欢。在汽车站点上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他常常拉着人家的衣角，仰着小脸冲人家笑。这时我就去跟对方讲真相，一讲一个成。有一次我带着豆豆出去玩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往汽车站点上跑，那里站着一个60岁左右的老者，他跑到老者身边站下。我一看，这是叫我讲真相呢，可是对面就停着一辆警车，我有心不讲，可他就是不走，没有选择，于是我就跟老者讲了大法真相。没想到老者痛快地做了3退。一天，一个女士从后边追上了我们，她夸了豆豆2句，然后就匆匆走了。还不会说话的豆豆就用小手一指那位女士，大声的啊那一声。我马上明白这是个有缘人，我抱着她就去追那女士。原来这位女士是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的。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她愉快地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。有一天，我带着豆豆走在马路上，在我们前面有位女士牵着2只小狗在往前走，豆豆就颠颠地追了上去。我害怕狗咬她，也追了上去， 一看狗的主人我认识，自然而然的就给他讲了真相。他很认同大法，做了三退，得救了。他还一个劲儿的夸豆豆可爱。继续往前走，豆豆突然又往回跑，我怎么叫他也不停，大约跑出20多米站住了。我追上去一看，对面来了一个50多岁的妇女，背着一个孩子，又是一个有缘人。原来这位妇女是从外地来看孙子的。我给她讲了真相，她高兴地做了三退。豆豆的悟性，豆豆2周岁时，晚上上厕所从不点灯。我问他，你害怕吗？奶奶跟你去。他说，不害怕，有师父法身在身边。一次，豆豆玩家里的手提大电筒，他一只手拿不动，就2只手拿着玩。不小心一下掉到地上，正好砸在他的脚趾上。我着实吓了一跳。他当时咧开嘴刚要哭，可又把嘴闭上了，大声地念起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然后说，奶奶，我不疼了。在幼儿园里，老师发水果，豆豆总是最后一个去拿。如果老师点名让他先拿，他总是挑一个最小的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师父说先他后我。豆豆上1年级时，同桌是一个男生，很调皮。有一次豆豆写作业，那个男生就晃桌子，他不写就不晃，只要他一写他就晃，使他写不好字。事后豆豆跟我说，奶奶，当时我一点都没生气，我也没跟他吵，也没告诉老师，我就想师父，就想真善人好，就忍着，后来他就不晃了。还有一次，豆豆被一个同学推倒了，大腿磕破了皮，很疼。他说，我没吱声，走到一边坐在地上，静静地想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我有师父，一定没事的。过了一会儿，腿真的不疼了。我鼓励他，豆豆，你做得对。豆豆跟我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晚上睡觉经常梦见师父。一次豆豆说他梦见师父了，我问师父在哪儿，他说在天上。我问师父干啥呢，他说师父打坐呢。我问师父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他说穿黄色的。我问，你跟师父说话了吗，他说说了。我说师父好。师父说豆豆好。有一天豆豆问我，奶奶，您做什么跟师父回家，我说我做师父的法船。豆豆说他骑大鸟回家，我问他那大鸟从哪儿来的，他说从天上飞来一只大鸟飞到我身边，然后我就骑上去坐在大鸟身上，大鸟驮着我飞到天上去了。他还说他是去法轮世界。小孙女儿帮我提高心性。豆豆非常爱看转法轮，大约不到2周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书不小心把一页书弄坏了，我就埋怨他，数了他，他也不吱声。不一会儿，他对着师父的照片说，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听了很吃惊，因为那时他只会说2个字的话，如爸爸、妈妈、师父等，可跟师父居然能说出这一整句话，真是神奇。豆豆4岁时就能通读转法轮了， 而且有些法还能背下来。2015年6月，我实名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。9月份听一同修说，警察拿着同修写的诉江状去他家骚扰，而且把他家供的师父法像抢走了。听了这话，我的怕心上来了，怎么办？万一警察来了，大法书怎么办？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把大法书藏起来。经和同修商议，我想把大法书和师父法像藏到同修家的车棚里。虽然同修也并不怎么赞同我的做法，但当时却也没说什么。到晚上，我把这事和5岁的豆豆说了。他说，奶奶，您做的不对。他还引用师父的话，有人说拿老师的像放到亲朋好友家里辟邪，我不是给常人辟邪的，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不敬，转法轮。他说，你说你做得对吗？我说，奶奶不是把书放到常人家里，车棚也是大法弟子家的。他说，那也不行，车棚是放车子用的，能放大法书吗？多脏啊。我听了真是惭愧，我怎么连个孩子都不如？我马上说，豆豆，奶奶知道错了，明天奶奶就把大法书请回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把大法书请回来了，并且跟师父诚恳地认错。救妈妈。豆豆妈妈在2008年与我儿子结婚之前，我就给她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可是她一直受邪党文化灌输，中毒很深，在2014年还加入了邪党，并一直阻挡豆豆学大法。有一天，豆豆很伤心地对我说，奶奶，我妈妈怎么办呢？她是邪党党员，又不相信法轮大法，又不退出邪党，将来大灾难来了，她肯定会被淘汰的。可是我又不想失去妈妈，怎么办呢？看豆豆难过的样子，我说，那奶奶就去跟你妈妈讲真相。她说她妈妈不会听的，她不会退的。我说，那咱俩就给你妈妈发正念吧。她说好吧。我告诉她，你在你家给你妈妈发正念，我在我家给你妈妈发正念。因为豆豆每周末来我家，平时在他外婆家，下个周末来的时候，我问他，给你妈发正念了吗？他告诉只发了一次。我说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来求师父吧。他说好。他马上站在师父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对师父法像说，求求师父救救我妈妈吧，连说3遍，然后就跪在地上给师父磕头，磕一个头就说一句谢谢师父，一共磕了9个头，说了9遍谢谢师父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师父给安排的机会来了。那一天我儿子上白班，到晚上8点钟到家，我丈夫吃完饭遛弯去了，家里只剩下我和豆豆还有他妈妈。我就跟豆豆说，奶奶跟你妈妈讲真相，你在旁边发正念，咱们一起救妈妈。他说好。我就先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弟子，让我一定把儿媳救了。然后我就去给豆豆妈妈讲真相，没想到我刚讲了几句大法真相，他就高兴地退出了中共邪党。我和豆豆四目相对，会心地笑了。 等他爸妈走了之后，我和豆豆互相拍了一下手，两人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，说：“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”结语。在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就跟豆豆说，奶奶准备给明慧网投稿，我想写你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，别写我，写你自己吧。我说，写咱们俩的故事吧。他说，好吧，我告诉你怎么写。他就给我讲了写稿的注意事项，还说，等你写完了，我给你修改。我问，你怎么改？他说，师父讲，好的留下，坏的去掉。转法轮。豆豆的故事还很多，今天就写这些。初次投稿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每个小弟子像天使一样的来到我们的身边，如何在这末节的尘世之中呵护住他们的纯净与善良，一同完成使命呢？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